周奇墨的巡演不理解万岁结束了，去到了21个城市，动员了239位志愿者，见到了17525位观众。巡演是一件很累的事情，有的城市要提前飞去踩点，有的城市要当天往返。卓老板就像一个快乐的天使一样，去到一个个城市，一片欢声笑语之后，再回到上海的人广的全季酒店。这种体量的巡演项目由一整个巡演组来负责，从前期的定档、报批，再到演出执行，最后是宣发和反馈，每一个步骤都是全新的探索。今天效果编剧活动中心就邀请到了几位巡演组的老师们，让周奇墨和自己一起巡演的幕后工作者们一起聊一聊巡演的那些事儿。
首先就请各位简单的做一下自我介绍吧，啊，就是跟大家说你叫什么，你在这次巡演当中是什么角色，负责什么的，啊，大家可以轮流说一下。首先有请
小鱼老师。
小鱼老师
好的嗯，我是小鱼，我是这次巡演里面的演出制作，但是脱口秀的演出制作好像又不是像啊孟京辉那种那么大的制作人，还没有到那种程度，大概
观众也应该也不会这么想吧，你不用你不用过多解释，没有对，你跟大家说一说。
很像一个演出演员的统筹，然后对内容有一些把控，对现场演出的节奏有一些把控，大概这样子的职位。然后包括每一个城市需要用到什么样的演员，然后什么样的人去，多大的体量适合什么样的人去，然后大概是负责这部分。反正演员相关的都是我在负责。
那你这种特别会不会有演员贿赂你，就是
会啊
让你拍他的演出或者不拍的？
当然会了，我现在接受了不少贿赂我在这个公司之所以这个说话嘴上没有把门的，就是因为会随时让他们丢失饭碗这些是不是都不能播？
对，小小姨白说呀刚才
因为我上次做跟豆录那个太谨慎了，然后导致我整个人的形象就非常无趣，就像一个阿姨很不满意
你不是叫小姨吗？那不挺符合的吗？
那不行，我要突破自己
小姨确实以得罪人著称啊，就是我们在后台的时候基本上小姨会把能得罪的人都得罪一遍、尤其愿意得罪新媒体的同事好，这是我们的这个演出制作小姨啊，下一位。
然后我是这次演出的制片负责，然后我是大文，然后主要负责了现场的一些舞美的搭建，然后的话前期的话会负责工作人员和酒店和演员的一些酒店机票的一些预订，然后现场的话会负责一下大家的餐饮啊什么的后勤，以及现场会负责一些周边的售卖。
感觉这个演出只需要大文老师在就行，就可以做完了。
一把手，
大文老师还需要负责报销。
哦，对，演出结束之后还要负责所有人的报销，
比较重要，这个比较重要，
你最尊敬的。
我觉得报销这个角色真的是有的时候，他就是我演出结束以后，我找大文报销，就是有时候会有一种被审问的感觉。他被发现说这两张票是你什么时候，这也不是我们巡演期间的呀，然后我一看，我靠，我果然塞了几张不是巡演期间的打车饭票进去，然后就工作
被人发现了，
对，工作非常的细心。
项目结束之后都被艾顿现在开口闭口戏称为财神爷，我现在有点懵，
就是财神爷，
掌握着这个财务大权啊。好，我们下一位啊。
大家好，我是 Coco， 然后我是新媒体的微博运营，就是大家看到的效果巡演日记，就是我在运营那个账号。 然后
大家是这可能是很多观众听众第一次知道效果经验日记。
对，所以说听到的时候可以去看一看，上面有非常多周老板非常奇怪的一些视频。就主要工作就是负责每天跟着周老板还有其他巡演的一些嘉宾一起吃喝玩乐，然后把他们非常奇怪的一些状态给记录下来，然后发到微博上面去。对，大概就是这样。
你知道最残忍的是什么吗？
什么？
今天是他离职的第一天。
啊？是吗？
对，
那你走吧，那你别在这儿。
豆当时就说要在我离职的第一天让我完全放松的来最后见你一面。
哦，哎呦，你这么说的我都不忍心调侃你了。哎呀，但我还是说一说吧。
说吧。
我们 Coco 老师啊，这个新媒体的同事啊，最擅长的就是错过一些精彩瞬间。就是他们的工作是要拍一些演员在幕后在后台比较有趣的事情，往往是我们聊得非常嗨，然后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画面出现的时候，就是发现 Coco 老师不在旁边。
对，
然后
急的呀，
小姨在旁边，小姨旁边就是说那个就开始着急，然后说新媒体呢。然后等 Coco 过来的时候呢，这些人就开始沉默了啊，这个架着摄像机来的时候一切都已经发生过去了，都已经晚了。
之前周老板说我做的不是新媒体，是旧媒体。
好，哎呀 ，Coco， 好，我们的下一位，
到我了。我是视频部门的，短视频部门的山楂。然后我是在这次巡演过程中和另外一位我们的同事西西一起，我们俩全程跟拍周老板，就是最后会做一个类似于巡演幕后的有趣的瞬间的集锦。
这个还会做吗？现在感觉不多呀，感觉素材。
会做
的，都被新媒体同事给浪费掉了。
对，不起，我们在过程中经常一起抢素材，就是一些好玩的东西，他抢他的，我们抢我们的。
我真以为是你俩是一伙的。
就是之前有一些素材，特别是演员自己拍的，然后拷到了他们那里。我每次想发微博的时候要求他们，然后他们会给我截五秒钟送给我。
哎、太可怜了。这怎么行？这个新媒体也内卷啊！
新媒体内卷，
对。包括像你们平时在后台那些特别搞笑的瞬间，我们一下子没有记录到，就会到后面会和 Coco 一起到后面说，老师们你们再演一遍吧。
对，我们就特别希望你们可以重新再演一遍。
对，
但是演员们一般都说要展示最真实的自己，就不愿意再给我们演一遍。然后之前像周老板当时拍的那个杂志封面也是山楂他们拍的，就是。
哎，那一场长沙站其实我们特别紧张，就是去之前我跟我们圆圆还有另外一位同事西西，我们一起策划了一个，就是想找周老板录这么一个类似于时尚杂志一样的视频封面，然后就说去，如果后台有空的话想找你录，然后当时特别紧张，不知道你愿不愿意答应。没想到找你录的时候，就你动作还挺多的，就是特别快。
录的时候答应的特别快，就是不让播，
是让我有点意外。因为我们拍之前，我跟 Coco 在后面，在外面，在场外还演练了好多次。
对，他
如何劝说我答应？
对，
还专门拿我做了一个试验，说是做了一个样片，
做了一个样片，后来才敢找你录的，没想到特别顺利。
对，但是周老板就是录完了之后不让播。
我就是因为自己看自己的那些动作那些表情自己都特别蠢，
没有，但是很可爱，真的很可爱，
真的很可爱。
可能我骨子里不认为自己是个可爱的人吧。所以我多方鉴定了一圈，多方征求了各种意见啊。
对，
就大家看完这个样片以后什么样，然后得到了一些肯定的答复，我才允许你们往外放。
就后面几站的时候，周老板就是经常会逮着一个演员，然后说让他看一看，然后说这确定是可以播出去的吗？然后对方都会给肯定的答复，然后
我们
最后才发出去了。
多方认证，最后才发布了这个时尚杂志短片。
哎，那我问问各位，就是当你们知道要接我这个巡演的项目了，要开始走起来了，你们心里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就是你们对这个巡演有过什么样的预期吗？或者前期做了什么准备都可以说啊，就是你前期的一些想法一些做法。
我是
从另一个部门调到了咱们这个部门。
我是真的，我是巡演开始之后，已经开演了两站之后，我才非常突然的，就是在深圳站前一天，然后被 叫到这个项目组，然后跟我说第二天要去深圳。我先开始非常害怕，我觉得周老板是一个德高望重的老艺术家，
哎呦哎呦
然后就觉得不知道要怎么样跟周老板去沟通，然后觉得会很
可以给我写信呢德高望重
对，然后后来发现就是就都是假的，就是就没有，就是还是
德高望重是假的
就是周老板就是很可爱，然后也很会主动跟我们互动。到后来有一次我跟山楂去重庆站的时候吧，然后周老板见到我们两个，然后说
二位总是如期而至，从不缺席。
对，然后就觉得就后来就很亲近了，就不会觉得很害怕了，感觉跟想的还挺不一样的。
之前居然有还有害怕的，
为什么每个人刚开始见你都很怕你？你看所有人都说我刚开始很害怕。
那你呢，你小姨呢，说说那你说说你接这个项目的时候的感受吧。
哦，我刚开始见你也很害怕，但是我见你的时候太早了，因为你只在后台读书，你也不说话，然后也很少跟别人交流。
是不是看上去感觉这个人特别孤僻，特别冷血，
就是不敢让人跟你开玩笑不敢让人跟你大放厥词那种，直到放厥词直到有一次，就是那时候汪克做那个衣架挑战，然后我们在那时候还在那个毛，你记不记得，就是后台刚好有一个衣架，每个人都试了一下，然后你也试了，你还演了一遍。我当时就觉得哦，原来这个人他不是每天只看书
也玩衣架嗯，哎，那你最开始接这个巡演，你会觉得有压力吗？你想想这个要走那么多城市，然后自己要负责那么多事情。
我是觉得你比较有压力。
哎呦，你这么有这么有共情的那个心理
啊。对，因为当时我就会提出他一周你不能一周演三天，我会觉得有点太密集了，
嗯，
因为对你的体力和你整个，就是说白了，你讲这个东西你会烦嘛？它跟讲三场拼盘不一样，你一个人要讲三个小时，
对，
那烦了，后面状态肯定就不好，所以我当时会觉得你比较有压力，但我也不讲，我就还好。
哎，你这心还真挺大的，看来工作不并不饱和，对你来说。
饱和、啊。
嗯，所以就是还好，对吧？还挺轻松，就是替我。
就是现在想想，因为事情都解决了，就还没有那么。没有那么多压力，但其实演出过程中我就会比较紧张，因为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嘛。比如说在你的老家就音频就没放出来。
哦，那次是个舞台事故。
对对，然后
你详细说说吧，给听众解释一下。
我们啊，在周老板老家的时候，在他姑姑和爸爸都在的时候，开场音频没放出来。我们就是
我觉得跟我姑和我爸相比，剩下的观众可能更重要。我可以给他们随便解释，互动一下就过去了。
就是可能那场的观众就是没有觉得什么异常，就是很突然开始了，小北就上去了。但当时很奇怪，因为我每场演出都彩排，我记得最后就在北京的时候，呼兰还问你们每场都彩排吗？我说对，每场都彩排。然后彩排的时候音频都是好好的，就马上要倒数，我们要开始了，开始放王冕的歌的时候，就觉得这首歌它不是我们听过的那首歌呀，
消音版。
对，他放的是消音版，他放的是伴奏，这个伴奏我们甚至都没有听过。然后。而且他的就是放词的轨和音乐的轨是同一条轨，就我们很慌张，一时不知道是没推哪条轨，哪条都推了。然后我们就切到那个开场音频，就是做那个你不理解什么事就逗逗那个采访，也没有词儿，只有伴奏。然后再切到效果工厂那个，没有就安静了，因为效果工厂就没有配乐，就是不是效果工厂，就开场音频，就是禁止录音录像，禁止拍照，也没有词儿。然后后来小北就在后面说，我就直接上吧，你直接推换场音乐吧，然后就上了。但当其实当时就是就还是我们自己 对这种应变突发状况的能力不够强，
当时就应该有一个
人可以上说。
对对，这个就是这个
有一个人可以唱，
这个我们后面都会写到我们的工作守则里。如果说应对这样的状况的话，
Alan就应该拿起麦来说，
对，
禁止录音录像，
让我们有至少说一个啊，我们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让我们有请今晚的主持人这样子，
对，
给大家一个仪式感，
对。
嗯，然后包括技术那边，就刚才提到的 Adam 那边，他们也应该去，我不是只叫他们，是他们后来也去请教了一些技术老师来做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子事故发生的这样排查。但很遗憾，我觉得虽然对于我们来说只是21站中的一站，那对于观众来说就是那一站，
就是那一站，
嗯，
是。然后是那个沈阳站，好像真的是我这么多场当中效果啊相对来说最差的一场可见开场音乐有多么重要我就把这个甩锅到开场音乐上。
有时候是不是效果差也是因为我们对这个演出的期待太高了我其实我觉得那场效果
还
好，
还好啊，
对，只是就小北热了比较长的时间，
嗯嗯，就是比较嘛，主要是这个，
嗯，
这几场之间比较一下，
嗯
啊，总会有一个最好最不好的这样啊，其实反正我也是尽力了啊，大家都尽力了，都尽力了啊。然后呢，说说那个大文老师，说说吧，就是这场对于这场演出这个巡演，因为你要负责，要负责很多各种，而且都是什么舞台啊，这种比较感觉比较咋说呢？嗯，
其实比较杂，而且
对。
就
是比较杂的事情，还有舞台这种，还挺感觉很重要。
其实这个项目是我自己来到效果之后第一个我自己开始接手的项目。其实我刚开始接到这个，
你是不是还不大？我感觉我记得是，就是你其实挺小的。
对，我还问你要了一个转正的图签。
啊，对对对。
对，这其实是第一个项目，所以接到的时候其实挺害怕的，真的就是又好奇，但是又很恐惧，因为真的什么都没有接触过。然后就从刚开始给每个人开始定行程的那个时候，我就是特别的，就是很一开始很混乱，真的是慢慢后来才开始找到自己的节奏，而且刚开始需要我去对
找到自己的节奏，
你不愿意找到他们的节奏吗？
对，就是对，刚开始的时候真的就是什么都不知道，感觉就尤其定到演员的行程的时候，就是要抓着小姨不停地问，后来的时候我就慢慢可以自己去决定。
我就感觉这事儿要是让我干，我得疯，就是定大家的什么车票、机票、行程、酒店，太繁琐了。
对，因为有些人一定会有一些自己的安排啊，什么会跟大家不是一个时间，其实会非常的复杂。那个表其实非常的长，我就是基本上大概每个月要把那个表的前面多少行需要隐藏掉的那种地步。
嗯，那你 Excel 应该用的非常好吧？
就是得到了，就是这个技术得到了锻炼。然后像舞台这方面的话，其实我也没有任何的经验，真的就是被，就是接到了这个项目，所以就开始负责了这些东西，包括舞台上面的景杆、灯杆，然后一些幕布什么的，真的都是跟着项目才慢慢学起来的。然后包括这个景，应该因为其实大家不需要我来负责，会有舞美的专门的舞美的师傅来帮我们搭建，但是整体那个舞台上的效果需要我们去做把控。然后的话包括就是还有一些周边嘛，周边也需要我这边来卖，因为人手不够然后的话就是周边的话也需要去，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没有 POS 机，真的就是人工拿了一个支付宝和那个微信的二维码，然后如果碰到那些买的比较多的那些顾客，他可能买了两个三个，但是你收到的就是一个最后总金额的转账，回去之后还要对他的转账进行一个分解，我说他买了什么，
要猜，根据这个总数，
我要去根据这个总数去猜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组合。
哇，
对，然后到后来有了 POS 机，就会其实会整体上顺利很多。但其实我一直以来就只要是在演出当天的那个时候，一整天那个弦基本上都是紧绷的，就是特别害怕会出错。
嗯，那你出过错吗？
好像好像也有过，就也有过，就是帮他们在帮一个工作人员有在订票的时候订错了，就是改签的时候改错了日期，就是我们所有人都出发了，但他没有办法出发。
工作人员
是谁呀？
碟子。
哦，那不重要。 不要演员定错了就行。
真的，那天就是我还在飞奔前往高铁站的那个路上，特别担心自己赶不上高铁，然后一边那个人的高铁又出了问题，然后我还要一边再去给他协调他的那个高铁应该怎么办。就那天是真的让我非常的，就是那一天在高铁上，上了高铁之后我心里都有一些愧疚，我就整个人都非常的不安。
那你们对我扛着麦架去南京这件事儿不愧疚吗？我突然想到
麦架，这我也不知道，就是都到现场了，就是都搭
你们那么大个车了，就是、拉货过去，怎么就我一个人扛着麦架坐高铁过去呢？
因为带错了，因为他那个设计图当时画的是一个三角的麦架，但是我们习惯性会用的那个麦架下面是圆形的底盘、嗯、那天是所有的景都搭完了，开始往上面摆椅子摆收音机摆麦架的时候，突然发现那个麦架是三角的，
然后就要换成圆盘。
对，那一秒才发现带错了。
其实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但是
对于我们来说很重
要。
对，其实是重要的、嗯、因为如果一直习惯这样的一种就是陈设的话、嗯、
而且它三角它会有倾斜度嘛，
对，
你们要手要搭啊，或者你这只手要抓那个麦架，
其实会不稳的，
都不一样，感受不一样。
对，
看背后要付出多少啊！而且我们这次那个舞台设计也是挺特别的。这次是我也是第一次演专场，后面有一个布景，就是专门为这个专场设计的一个布景，嗯、是几个那个
灯箱，
对，灯箱，
灯箱做的、
然后灯箱上面那个画了一些图案，都是根据我这个专场的段子去画的设计的，也感谢我们的设计师哈。而且这次整个这个，因为我是在全国这么多个城市巡演，所以这次都是全程有一个师傅开着大货车、嗯、
对，
拉着我这个灯箱，然后他跟着我们，我们坐高铁坐飞机的时候他就开着货车从这个城市到下一个城市，
对，
对吧，我现在特别好奇这个师傅，就是我这个巡演自始至终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跟我们说说这个。
他是一个伟大的人，
让我们走进这位师傅。
你要说师傅我也没太接触。对，因为他一般就是会在侧台待着，而且有的时候剧场有一些剧场会比较要求会比较严格嘛，进出他是那个工作证，他是数量上是有规定的，所以其实当时算的时候也并没有多算一张证，因为有的时候其实师傅他进不来，他可能只能自己在外面找地方休息这样子，然后
他应该也蛮想睡觉的吧，
我
觉
得。
对，但其实因为他就是之前有说过嘛，他那个行程，他那个大的车其实在高速上他会有那个行程的那个限制的，所以其实在驾驶这方面还是安全的、
嗯、啊，你好能播、哦、
我讲一些什么不能播
的所以这次我们巡演包括那个日期的一些日程的一些设定，还是要考虑这个货车的进度的。
对，主要还是要考虑那个车包括城市之间的距离嘛，因为确实是需要去算它到底有多远，要怎么开，要开几天，包括后面就是一些南昌站什么取消的时候，那就需要去做一些行程上的调整，首先就要去跟运输公司去沟通是不是能在这一天到，如果不能到我们是不是还要去跟剧场去协调那个演出的日期。
嗯，明白，这还是考虑到这个运输呢，然后弄了一周三场，如果运输没有问题的话
天天演，
我这不得一周七场啊
那你可能就坐在那个货车上跟着灯箱
快乐大篷车走到哪儿演到哪儿。好，那我问问大家，就是在整个的巡演过程当中，你们有没有一些比较让你们印象深刻的事情啊，巡演的一些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跟观众有关的，跟演员有关的，或者跟同事之间彼此有关的都可以。
有，就是武汉最后那一场的时候，那会儿已经8:30快8:40了，然后突然有一个女观众就进来了，我就是，但是我当时离她其实有一段距离，但是我很远就能看到她其实带了一个假的工作证。
啊，是吗？
嗯，他就是、
哦、我们收了好多假工作证，
你远就能看出来是
因为
他
太假了，
做的不够，
是张 A4 纸吗？难道写的"工作证"三个字？
就是 因为我们的那个工作证它是黑色的袋子
啊、
哦，好巧不巧，那天那位女士穿了件白色的衣服，然后那个工作证的袋子是蓝色的，然后就是很远我就能看到她带了一个假证，我就过去把她拦下来了，因为我们也能知道应该就是在黄牛那边买了想要进去。
哦，这种证是黄牛卖的？
对，就是会有黄牛就是去做假证，然后就是卖给观众说多少钱卖给你就可以进，他们甚至会卖给观众假的电子票的二维码，因为工作证一定有可能会被我们拦下来，我们就会要求会去验他的票。
嗯，
然后当时我也就是按照流程要求验他的票嘛，但是他拿票的时候他知道肯定验不了，他就说我以为他会跟我解释，下一秒他就哭了，
这羞愧的泪水可能
是。不
是，
他当时真的就是很激动，然后就说他最近非常的不开心，就是想来看这个，然后就说非常的喜欢你，就是想特地从外地赶过来想来看这个开心一下，但是我们当时其实并没有说想要追责或者怎么样，其实只是想要就是劝他，
只是想要剥了他快乐的权利。想要开心吗？
不行。哎，
其实只是想要就是告诉他不要去买红牛票这些，我们也不会真的就是怎么样
把他移交给，
对，我们也对，因为这样
不是他的错。
对，但他其实也很害怕，就是当时一边哭就是也说，就是说如果你们不让我进那我就走，就是这样子，也就处于一个比较激动的状态。后来我们实在也是看不下去了，然后他真的哭得太伤心了，然后那天小蝶可家都在外面我们几个，然后后来我们也就给了他一张票让他进去了。
哦，
这件事情，
哎，
对，就是这件事情就挺让我们触动的。虽然后来吧有一些同事说要是我就不给他进。
嗯，是啊，是因为那些同事有这样的考量，如果大家以后都来哭的话，
对对对，
是没有办法的。
对，因为
以后尤其的专场你看观众大的眼泪
追悼会一样，一排人在他专场门口周老板，周老板，我想快乐，我不想走。
然后还有就是在北京站的时候碰到了一个年纪应该大概是阿姨妈妈那样的年纪吧，她当时来买周边，然后来买周边我们在给她包装的时候她就跟我们顺路聊了一下，说她自己买了第一排的黄牛票，买了两张一共10000多。
哇，
我们当
北京啊，
嗯，我们当时是吃惊于这个，就是吃惊于这个票价
10000多。
后来呢她就是我们当时是以为说他是想来看呼兰还是想来看你，
嗯，
他说我特别喜欢小北。
小北冠军，
小北冠军。
哎，那一秒哎我有点懵。对，还是嗯，就是反正你黄牛不是，还是不提倡大家买黄牛票的，真的。
你好能播，
切回来切回来，得放一点能播的嘛，对吧？就真的其实能碰到挺多买黄牛票的，包括在北京也收了很多假的工作证，真的就非常的假。
我真是第一次知道，哎，我之前都不知道。哎，
效果工厂最开始真有你说的那种 A4 纸上面工作证。然后就冲进后台了，说我来看你们抽没抽烟，就很奇怪。
哎呀天哪，这些观众真有招啊，
这些黄牛真有招。然后是因为就那个剧场的人不让坐他们的凳子，我真是奇了怪了。
后来主要是因为我们自己跟剧场有一些摩擦，
嗯，
因为其实那天演的时候你们也看到了嘛，其实下面的乐池其实非常杂乱。
对，就是我们场的时候，
是是是，主要是我们当时
在舞台跟观众之间有一个非常大的凹陷下去的乐池，然后放着很多什么乐架呀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
对，是是这样，
非常杂
乱。对，是因为另一个剧团的东西没有撤，然后呢剧场也因为是乐队的东西嘛，他剧场肯定不愿意碰，然后再加上那些乐器也比较贵，然后也不让我们碰，所以当时也是因为这件事情真的就是跟剧场争了整整一天，所以后来就包，
嗯，
就是因为前面有这些事情，所以后来才在侧台发生了那样的摩擦。
什么摩擦说一说。那个后排我下来以后跟我说，但我在台上真的没有发现，没有意识到，
就是他 旁边不是摆了很多演话剧的道具嘛，但有很多道具它就是真实的椅子，
对，
然后我们在侧面听的时候就坐在了他们真实的道具椅子上面，然后呢让我们起来说这是道具不能坐，但我们也很理解毕竟是人家的道具，然后我就可在后台就是在化妆间把他们的那种折叠椅哦，完全不是不能动的椅子哦，是折叠椅，搬到那个侧面让五号和皮球坐嘛，然后就有一个很凶的叔叔突然冲出来就说，我让你动我们椅子了吗？我让你坐在这儿了吗？你为什么要动我们的椅子？然后就很震惊说这个椅子，然后而且是在你演出的时候，我就很怕他能听见，就是怕你能听见。
上次跟我说这是我们的舞台，让你站了吗？让你演了吗？
对啊，我就说我们在演出呢，你小声一点。然后他说你管我小声，你小声你动我椅子了。然后我就很莫名其妙，因为我一直觉得说，就我的点是我当时我不能跟他吵，因为我站在那儿吵的话就会影响演出，而且万一我也不知道他是谁，万一他把我演出哪个灯啊哪个地方断掉了就很烦。另一个点是其实这些矛盾在每几乎在每一个剧场都有发生，就很少有剧场是就的剧场的工作人员和我们的工作人员是完全配合的，就每剧有就是说有很多剧场都是这样的，但这个事情本来就是应该在后面发生的事情，不应该在你们面前发生，因为你们就演出就好了嘛，你们要是看到这些乱七八糟，你们上台自己上台也心情不好，然后又有很多顾虑。但他就是真实的把演员从他们的椅子上赶起来了，让我又不能跟他吵，就很委屈。我那天吃虾的时候还是在想，我到底什么时候能吵回去，好生气哦。
所以你们最后吵了吗？
没有啊。啊，
你是没吵起来，挺憋屈的。等下次咱们再去武汉，
不去了吧？下次就不去那个剧场了吧？
这个节目一播，全国的人民都知道，我们不会再去剧院演出了。
要给好好的吵一架。
你要去，你去，我不去了。
真的，那应该是第一站，唯一的一站。我买了一瓶花露水，然后后来被五号
薅走了。
对，后来五号他们到前面来跟我说，五号在后面说快被咬死了，我说快给他拿去嘛。
我以为被五号一口气喝，
气死我了，不让我坐着。
我就记得除了然还有东北，因为在东北之前的前几站，我和西西其实在来这个巡演之前我们俩就在那商量，我们就预期啊，我们还看了特别多国外的那种乐队的巡演纪录片，我们说一定要给周老板这个巡演记录做一个特别酷的特别帅的纪录片。然后跟了几站之后发现这个气质不大对劲，就是
谁的气质不大对劲？你说明白。
就是感觉我们还是得搞笑，尤其是东北之后，我们就是开始走搞笑路线。
太搞笑了，
对，就不太能一直酷下去了，感觉。
主要是在东北受到了文化的洗礼，
东北真的就是
彻底改变了
快乐
的
原
调，
是哈尔滨那一站吗？
对，就是那一站。
在哈尔滨，我们真是放飞了一下。哈尔滨的那个，我们在一个烧烤店里，是吧？然后大家演员都跟着演，所有的工作人员演员都跟着那个动感的，
没有你这么潮的，
闪亮的灯球在那里嗨起来了，在一个烧烤店里蹦迪，我真的很难得。我那天也很开心，我就反正也跟着蹦了起来。
我那天对周老板印象都转变了，就是好多人，他们小北他们其实都已经在旁边，就是已经蹦起来了，然后周老板一个人就是坐在那个餐桌上，然后一边吃着烧烤，然后一边跟着那个节奏疯狂的摇，
摇头嘛，摇头就是东北基因的，嗯。
那我们定下来周老板巡演的时候还在娟家看创造营呢，对不对？
对，
他也摇来着。哇，就大概，
我看创造营也摇来着。
你没有，就是很摇，就是但是如果放到那种比较有动感的音乐，你绝对不会站在那儿不动的。你就是还是
可能有点音乐的基因，我应该。
对，真的，每次巡演就是开场前怎么办安安的时候，周老板都会跟着节奏舞动一下。
控制不住，控制不住，嗯。
我觉得没有演员听到那首歌是可以安静的坐在那
会不会想上个厕所啥的
那首歌已经刻在我们的 DNA 里面了
那首歌特别催尿然后对于吴豪来说特别催屎吴豪每次要上场前都要去上个厕所是吧
是
小姨对这个有同感
嗯太烦了、嗯、
哎呀那还有什么事情大家可以想一想聊一聊
我们去巡演住的酒店也挺就是挺参差的说实话
其实吧、嗯、只有你的杭州那站不太行
呲、啊、了一点其他都很参
我那个也太呲了
因为杭州演员只有你住了吧
对主要
我们都是工作人员去然后你是前面有一个
对我就是住了那天我才意识到原来工作人员的那个工作环境不像我们那么好就是不是一个等级的
对主要是因为定的时候杭州第一是在五一期间、
哎、
就确实定不到符合定不太到符合标准的酒店了、嗯、然后的话因为也要考虑那个酒店和剧场之间的距离嘛不可能给你们定特别远的、
嗯、
主要还是那个拳击太刺了、嗯、我也没有想到哪
个
拳击那么点、
那个拳击刺到什么程度朋友们我跟大家控诉一下就是我是第一次人生当中第一次侧着洗澡
从某个角度说你也是正着的
侧着洗澡就是它那个里面太窄了就是我只能侧着进去然后把门关上然后我就只能这样一个身位对可能听众看不清楚但是大家就自行想象一下就是相当于一只蟑螂被塞进了一个火柴盒里面差不多这样一个空间嘛、
嗯、
就是蟑螂也很难
所以那天就是胳膊洗得特别干净胳膊和大腿外侧洗得特别干净
对
但是前后身
内核还是肮脏啊
我拳击好参差我们在南京但是校场开的时候住那个拳击、
嗯、
我和西西那个房间干湿分离彻底到我们从床的这一头一个床上完了厕所要去另一个床的那边洗手
这不是干湿分离，这是分居，分居房，离婚房，
很奇怪。
然后包括我们在重庆的那个酒店也是，
哇
因为
重庆那站太好
了，
太好了。
我当时订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因为我是去跟酒店去聊的，他告诉我这个房间大概标间在70个平方，我说70个平方，那我也我想。大也行反正他就是整体上
大也行大也行
就怕你太大了
然后因为我也没有去参因为他真的就是写的是一个酒店他并没有写说自己是公寓或者怎么样然后包括就看他官网图就特别像酒店直到因为那天他们先到了酒店我先去看场了他们 Coco 他们就给我发微信说
也太好了
就开始不停的夸我说怎么了他说是个套房我说、啊、
哇那个酒店真的很夸张
花了多少钱
对我还质疑了一下我还真的就是确认了一下我自己怎么定的然后发现没问题
其实那个还是个标间对吧
对他的大床其实也是个
套
房吧
套房
对也是个套房
那个我有印象就是我那时候是跟杭哥一起过去的
对
杭哥是给我开场演员嘛然后我俩入住酒店以后办完那个入住我刚进到房间就杭哥就打电话过来说周老板你看一下你那个房间有几个卫生间然后我就看一下我说两个啊、哦、你那是个套房是吧我说有套房啊、哦、他说那就好他说他以为啊给他的那个房间是错的、
哦、
以为那个房间是要给我订的
我们怎么可能做这种事儿呢
那两个卫生间是不是可以跑着洗澡、啊、在那个里面应该就不用侧着洗澡了吧
也是一个上厕所、一个洗手
甚至可以泡澡
哦
那个确实很好
对
主内感上
对包括重庆我们也没有想到就是那个酒店它还有泳池
对而且是那种就是那种
它甚至有
玻璃
儿童泳池就是可以在里面像水上乐园一样你知道吗它非常的夸张我还没有到酒店所有人开始跟我说居然有泳池我说啊
那个泳池就是它夸张的点在于它是那种就相当于它那个大楼外面是玻璃然后它那个泳池就感觉就是
你可以，
我没进去，
就是你从这边就可以看，就是相当于是你泳池的，就在那里游泳的时候还可以看外面的夜景啊什么之类的那种，就是就非常非常。
所以你们在聊天截说游泳池的时候，我就截图发给小北了。
小北真的好想游泳，
因为而且为什么发给他？因为重庆本来要请他来着，
哦，他
因为他是在重庆上的大学，就我们这个排人啊，还是有一定那个的，
有一些人文关怀，
对对对，有一些人文关怀，他很想去，然后他回老家给他那个朋友发小当伴郎去了，
对对对，
就临时割了我，也不算临时啦，很早就割了我，然后他又很喜欢去每个酒店的泳池游泳，然后他当时就很后悔。
他好像在沈阳站的时候还专门早起游泳，
嗯，
沈阳站也有一个泳池。
哦，沈阳那个好像也是一个
老旅行，他会提前查这个酒店有没有泳池，然后带好他的装备去。
真的，他把酒店住的特别值，就是他那个钱一点也没白花。就像我所有的酒店，什么健身房啊、泳池啊，感觉都浪费了，还有的早餐也浪费了，就是都起不来吃。嗯，哎，然后我那个北京站的时候，还在三里屯有这个巡演的广告位。
嗯。
这个大家都知道是吧？
知道知道
知道，
还是看
知道
很知道很知道，
还有人去打卡，就这个有人能解答一下是出于什么考虑吗？这是为什么？
就是因为觉得北京站是周老板的主场，一定要弄得酷炫一点，
哦哎哎，
对，然后就那上面所有的广告牌上面都是就是不理解，然后加了一个段子嘛，也很有这个我们一个脱口秀公司的一个特色。
嗯，
然后我们去的时候，其实就是周老板北京站巡演的时候，大多数都撤掉了，就只剩了一个，然后还在那里合了一个影，打了一个卡。他其实就是希望能够让北京的观众更知道你来了，然后他们也抢不到票这个事实。
而且主要是一个你去一个城市能看到这个演出的观众很有限，甚至有些人他不是不愿意来看，他是不知道有这样的演出。
对对，
嗯，所以这个广告牌有一些这样的作用吧。
但是三里屯的广告位好像是，就是它代表的意义会更多一些。
对啊，因为它很贵啊。
哦
嗯、就是本质上这个东西它不是为了卖票、嗯，只是为了让别人知道我们就是在做这么大型的巡演。
巡演，
嗯，
对，我也是第一次演出有。街头而且在三里屯这样的地方有广告牌，啊，而且这个广告牌，而且它那个文案好像还被一些公众号、一些广告向的公众号选进去了，你们知道吗？我看过，
好像还有说有大学的老师把这个整个不理解万岁的文案和设计作为一个教学的模板给同学们讲，
哦，
就是
设计
的挺好的案例，就是整个创意特别好。上次文森特说的。
哎，那问问各位吧，这个大家都陪着我走过这么多场，有的段子估计听了都会背了，现在啊就不想再听了。这个能不能评价一下我的这个专场啊？可以非常客观、非常严厉啊，都行，都接受啊，不好听的就不播，大不了。
因为我是从这个专场之前就已经差不多都听过了。
嗯，
我之前。我第一次听你的时候是在小的那个小工厂徐汇的，然后当时很多人都说你是天花板，我听完第一次以后就真的觉得还好，因为我当时是处在一个很紧张的工作状态，就是我一直跟别人讲，因为我们听了很多，就是自己会很皮，会很难笑得出来，也很难判断一个人段子的好坏，但后来当你就真的放松的时候，有一次特别放松的还是在笑果工厂听了你讲，一会儿排成一个一字，一会儿排成一个人字，我笑死了。就那次我笑死了，包括这次其实专场有很多，就是我觉得你的段子还是能让我即使
哽咽了，说到这儿的时候
即使听了21遍还是会有很多部分可以笑出来，但我很遗憾的是我没有完整的看过你的专场。
嗯，
我没有坐在前面看过你的表演也好，就是都是在侧面。
嗯，
然后包括就是有一些地方它不是会有对 段子有一些不同的意见，他会删掉嘛。然后有时候我也不理解，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就是在 COCO 啊山楂二楼他们这个办公室在念，我说我不理解这个段子为什么就被删掉，开始调出你的文本，我大声朗读，我都读不下去，因为我读到一半要笑死了，就是我自己听的时候还都没有笑成这样，那我自己读的时候就边读眼泪就出来了，笑到眼泪流出来那种。
哇，
我们
那时候还是觉得我好好笑。
我们好多工作人员都会演你的段子，就是 Aiden 他可以演后半场，至少后半场全场，就是经常你还没有来走台的时候，
是因为早上
他就模仿你。
早上我们做技术合成的时候，一般做完技术合成，我们一两点钟就会先开始走，先把整体的流程顺下来嘛。然后如果我不走的时候 ，Aiden 就会上去走，他就会因为要 cue 一些点，他就会把你的段子有一些会复述出来，
就特别是学那个小混混的那个造型，就是那个，他可太会了，
一些你不知道的事，
真的不知道。嗯，那大文呢？
我吗？
嗯，
就是我觉得你是一个随时可以幽默的。就是这样一种感觉，因为我记得是在南京，就是刚开始巡演那天是小蝶他们下去接，去酒店下面接的你，然后上来的时候好像说到什么小刘老师直接上来的时候，那个电梯明明是一个客梯，但是里面堆满了各种各样的垃圾，我记得。然后小蝶回来的时候跟我说，他说你顺路就在电梯里用这个给他们讲了一个段子
啊。是吗？我没有印象。
就足以可见，真的就是顺嘴出来的。对，真的
就是
顺嘴出来的。就因为就是都是垃圾，然后你好像说了一句，就是反问了小蝶一句：“是人吗？”
你
哎呀，所以真的是，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总是拍不到好笑的素材，因为过去了就是过去了。
对，就真的就是顺嘴出来的。然后我就觉得哇，就是真的就能随时把一些看到的东西讲出来，有段子的感觉。
谢谢谢谢大文。哎呀，看来这个也挺勉强的。不难为你了，不难为大文了，是吧？那 Coco 说说吧。
我自己，我是那个深圳站去的嘛，然后我在深圳站之前完全没有看过周老板任何一场演出，但是我们办公室的朋友们啊，就是经常看完你的开放麦回去就开始一些言行，就是比方说圆圆就天天说周老板太厉害了，他昨天开放麦又讲了一个全新的段子，全新的五分钟，然后多么多么多么多么好笑。然后我去之前文森特也是，就是他就是就差把你的专场给我复述了一遍，就是，
啊，是吗？
对，他就是很热情的在卖安利。然后我就想说，你们把我的预期都拉得这么高了，我到底要怎么样去看这个专场？然后深圳站的时候，因为我第一次去嘛，我就穿了一个志愿者的衣服，然后就混在志愿者中，就站在下面看完了专场，然后就是真的很好笑。然后就是，然后我武汉站的时候吧，然后我爸妈也去看了，就是你的专场，然后看完了之后。我就问他，我说怎么样，因为他之前看过一些别人的专场，然后每次看完出来就是会指指点点，觉得这个人没有电视上好笑，这个人没有电视上好笑。然后我出来之后问我妈，我说你觉得怎么样，我妈说比电视上更喜欢他了。对，然后他说而且让他回忆到了他童年的很多事情，他跟我爸出来了之后好像还回忆了很久他们两个的童年，觉得看完了之后若有所思的感觉。
哦，
所以就很喜欢。
哦，谢谢谢谢。那最后剩山楂说。
其实我在之前啊，就是跟拍之前我还挺紧张的，就是害怕你可能比较严肃不苟言笑什么的。但是跟了几站我就发现你特别理解我们，就是有时候镜头怼在那儿，我自己都拍尴尬了。我就感觉你是不是也贼尴尬？
是
啊，就我就但是因为出于工作，我就不得不，我就舍不得关机嘛，我就得一直拍。然后，但是你还是会特别理解我们，经常时不时的搞笑一下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这一点我们作为工作人员好，挺感动的。
对，特别感谢。然后。周老板还经常就是看到我们在那里拍，别的演员都已经觉得天哪，你们怎么还拍啊？然后
对，我们经常被
被投诉。
对，不要拍了，不要拍了。
对，但是周老板会凑过来，然后对展现一些幽默。
有，虽然也不是很成功，有的时候。
然后我中途就会安利我的全国各地的各种同学朋友去看，然后印象最深的是长沙有一站，我就是推荐我一个大学同学他的朋友的爸爸妈妈一家人去看的，在这之前他们完全是没有听过周老板的段子也好，没看过他演出，但是看完之后那天出来就贼激动，两位长辈都是也是六七十年代的，六七十年代出生比较年长，但是看完那天就激动到发了微博，是不是？
我感觉长辈都特别喜欢周老板的演出，很难得长辈会喜欢的脱口秀。
哎呀，真是有什么用？
是好还
是？哎呀，可能是得了，那我就以后专注向中老年发展了。我就也脱口秀大会这种节目针对年轻人，我就还是
算了
，我去中央台是不好一点，中央三套那种。
足力健脱口秀，
足力健脱口秀。其实我在这里也是，我感觉整个过程虽然我不是很了解，就是完全了解各位的工作，然后没有很深入到你们的这个工作内容当中，但是我确实能深深的意识到。我之所以能够这场演出下来这么轻松，其实我感觉除了演出累以外，其他事情我真的是一点操心的都没有。从衣食住行各方面，我觉得都演出的环境啊，各方面都照顾得非常非常好。所以，我知道肯定是离不开各位的这种支持啊。然后，反正这次巡演，我个人感觉是非常的开心的。啊，非常的开心，
因为不操心，所以找错了酒店。
对、啊，
你是成人了，我今天还
唯一一次，
我今天还在给财务解释是怎么回事儿。
那个打车是吧？从同一个品牌的酒店到另一个同一个品牌的酒店，
是因为他是成人了，
被我给找错了啊！所以这就是当一个演员只有自己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啊，所以，平时没有办法，感觉没有办法说什么感谢啊什么的，感觉很难为情哈。但是借着这个节目跟大家说一声感谢吧，因为还有很多同事，朋友们都没有参加这次播客哈。这个希望他们如果能听到的话，在这里跟他们说一声感谢。然后如果再有巡演的话，还是希望能跟各位一起合作，我们到时候再做其他的巡演，包括你也希望你们以后能够给其他演员做巡演的时候也能更加的顺利啊，更加的开心啊，也总结，因为通过这次也总结了一些是不是经验教训啊。
对，所以其实大家更感谢你，因为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经历过这么大型和频率高的演出，其实辛苦和应对突发状况都是应该的，但是如果你不答应做这些事儿的话，其实我们也学不到这些东西。
哎呀，这话太社会
但是这样的，就是没有人会觉得给你做完这二十一程，哎，我们太辛苦了，以后再也不做了，就只是觉得很值得。
你确定吗？我怎么
我觉得还挺值得，就你答应那一刻就觉得终于要做了，不然我们都没有机会走出上海。
好，非常非常感谢大家，那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就到这儿，然后我们下一期再见啊，下期我不见了哈，大家再见啊，拜拜。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大家可以在网易云音乐、小宇宙、喜马拉雅等泛用型的播客平台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想法，或者有想听到编剧们聊的话题，都可以在评论当中告诉我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